弟兄姊妹啊，其实唔讲咧，你可能唔知啊。原来传统当我哋讲到七宗罪嘅时候咧，系有一个次序噶。啊，传统咧嗰个次序咧，其实系由好严重嘅罪开始讲，一路咧讲到咧嗰啲冇咁严重嘅罪。嗱，不过喺我哋呢个系列嘅里面咧，我哋就刚好将佢哋嚟调转，我哋先去处理一啲咧冇咁严重嘅罪，然之后一路讲落去，讲到最后一堂咧，我哋先至会处理最严重嘅嗰一个嘅罪。嗱，但系咧，其实讲到底啊。哪管是哪个罪都好，其实都是一样那么严重的。因为原因就是他们都是一样将我们带离开上帝，将人和神的关系来带隔绝。所谓的罪叫做严重一些，其实只不过是讲到他们影响一个人的生命的速度和幅度的严重性。就好像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一宗罪，就是愤怒。的而且确比起之前我们所讲过的四宗罪，它是严重一些的。因为原因就是它是可以更快更有效地去摧毁一个人的属灵生命。愤怒英文的翻译是 wrath 又或者 anger， 相信大家对于这两个英文字都不感觉到陌生。话说其实在当我去准备这一篇讲章的时候，我都在网上涉猎很多有关于讲愤怒又或者如何处理愤怒的一些文章。其中一篇的文章呢，跟其他的文章都很相似，就是他没有花很大的篇幅来讲到今天为什么我们会有愤怒的情绪。不过呢，他却花了很长的篇幅来讲到愤怒本身究竟对一个人带来有多少负面的影响。他这样讲过，他说一个呢经常愤怒的人呢，其实通常在他内心当中经常会出现的，就是他们会反复这样去将那些令到他愤怒的片段不断重复又重复这样来带思考。这些的片段呢是会很循环不息这样来激起他心里面的怒气。如果这种状况长期一些，会导致一个人呢很容易会有这个抑郁症、焦虑症、失眠，甚至乎连得到这个心脏病、高血压、中风的机会都会大大提升。至于那些不容易来到控制自己情绪的人，甚至乎很可能当场就已经失控爆发的了，他们可以不顾效果地来到开口闹人、扔东西、踢墙，甚至乎大打出手。这一种人作者说，他说他们的问题除了有以上的这个身体问题之外，更加很可能有很多在长远上面和人际关系当中都会有一些问题。所以其实讲到尾，如果我们今天我们不好好地去处理愤怒这个问题的话，其实到最后一定是会害人并且害己。所以文章到最后呢，作者就提出了有几个有关于怎样处理愤怒的方法。弟兄姊妹，不如你又看看这些方法过去里面你有没有曾经用过。他说可以怎样来去控制愤怒呢，这样处理愤怒呢，第一就是你首先要诚实面对先，就是你现在这一刻你真的很愤怒、你不要在这里不断地去跟自己解释，你说哎，我没生气我没生气。因为为什么？因为你不去面对或者你不去承认那个是一个问题的话，你根本上就不会有方法来去处理。第二，他邀请你去写低造成愤怒的理由。那又是的，有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自己生气，你写低它就令到自己更加清晰了。第三，你要找出令你愤怒的原因。因为很多时候你发的脾气真的可以是很不合理的。而之所以不合理，是原因就是除了是 现时这件事令到你愤怒之外，其实可能背后呢都有很多的新仇旧恨、又或者你里面的伤痛、是令到你有这样的反应。所以你需要知道究竟那个原因是什么。第四，他说你可以做深呼吸，这样可能就是帮助你去冷静下来啦。第五，做运动、做运动让你自己有一个发泄情绪的机会、不过不知道是不是他想的就是打拳了样。第六，就是你不要过分地来跟人抱怨，因为这个只会令到你的感受更加差。你当然想找人来说，但其实有时候你越说你就越生气，越说你就越兴，其实这件事对你都不是有好处。第七，你找一个健康的方法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而第八，就是如果你继续持续做这些事都仍然继续感觉到愤怒的话，那可能你真的要找一个专业人士聊聊天了。弟兄姊妹，其实你有没有用过这些方法？不怕告诉你，其实我自己都有用过。不过用了一两次的时候，我却发现一件事， 就是这些的、方法可能一时之间的怒气它帮到我，但是到最终它仍然不能够解决到我心里面那一份愤怒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原因就是去到那时候，哇，那个问题再不是只是说一时之间情绪爆发愤怒感觉那种的问题，而是我过去的里面我就容许了之前的怒气一直存在我的心里面，不断地来发酵，来到去酝酿到一个地步，其实再不是一时之间愤怒爆发的问题，而是愤怒慢慢已经转化成为一种在我心里面持久含怒的一个问题。所以呢，你不要以为呢你的情绪一来你一嬲就等同于你犯罪，其实都不是的，而是当你容许你那份的嬲存在在你里面来到酝酿到一个地步，你开始有一个意欲想向对方有进一步的行动，甚至乎要实行一些伤害对方又伤害你和神关系的一些的行为的时候，愤怒的罪就在那时候来到发生。所以呢，与其我们说愤怒的罪是跟愤怒的情绪有关，倒不如我们更加准确一点，愤怒的罪其实是讲一个含怒的问题，其实是讲一个你将怒气摆在你里面，令到你自己被你的怒气所支配，到最后你产生了恶念，甚至乎作出犯罪的行为。就好像旧约的诗人他对我们的提醒一样，他说什么呢？他说你要抑制怒气，消除烈怒，不要心怀不平，那只会导致你怎样作恶咯。诗人呢在这里呢从来都没有否定一个人是会生气的。不过诗人的意思就是，喂，你要记住，你生气还生气，但你一日不制止他，你一日不消除他，他是会驱使你去作恶的。而过去的里面你看回圣经又不是没有这些例子。弟兄姐妹，你还记不记得在人类历史当中第一宗的谋杀案是怎样发生的？凶手的名字叫做该隐，那个受害者就是他的弟弟阿伯咯。话说该隐和阿伯有一天就去到上帝的面前来到献祭，但到最后神就只是预立阿伯的献祭。那为什么？唉，当然是该隐在献祭的心的里面出了问题。但是圣经怎样描述该隐当时的反应呢？圣经的描述就是该隐就非常愤怒，垂头丧气。于是神就对该隐讲了以下这一番的说话。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愤怒呢？你为什么垂头丧气呢？你若行得好，岂不可以抬起头来吗？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口了，他要缠住你，你却要制服他。该隐对他的弟弟阿伯说，我们到田间去吧。该隐就起来袭击他的弟弟阿伯，把他杀了。其实正如上帝在这里提醒该隐的一样，就是他的愤怒若然处理得不好，其实原来罪就可以直此伏在他的门口。那结果是怎样？结果该隐就是因为他的含怒，以至于他将他的弟弟亚伯杀死，亦都将自己陷在自己的罪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了，来到新约的时代，其实为什么保罗会这样叮嘱以弗所的信徒呢？保罗怎样说？他说生气却不要犯罪嘛，含怒不可以到日落，不可以给魔鬼留地步。弟兄姊妹，一样，保罗没有否定一个人会生气，没有否定一个人是会愤怒，不过愤怒还愤怒，你就不要含怒。保罗在这一段地方的里面，他给了一个人愤怒一个的时间上限，因为如果你再等耐啲，你再嬲耐啲，其实你就好容易被魔鬼喺你嘅生命当中嚟到有机可乘，就通过佢嘅引诱、佢嘅控诉、佢嘅挑拨离间，系为你嚟到制造更多可以犯罪嘅破口。好啦，咁讲到呢一度，究竟我哋可以点样去防止自己陷入喺含怒当中呢？系咪净系单靠深呼吸啊？系咪就系做运动啊？定系就系只系转移视线啊？弟兄姊妹，当然唔系啦。其实诚然，呢一啲都唔系一啲能够治本嘅方法，要达到治本嘅效果。其实你唯一嘅方法系乜嘢？就系你需要学点样嚟到去宽恕咯。当然啦，当我讲到宽恕嘅时候，或许喺你嘅心嘅里面，你都会有一个咁样嘅反应。啊，牧者，你又讲呢啲？其实我唔系唔知道，我哋要去宽恕咯。 不过你知唔知啊？其实要宽恕一个人真系好难噶，甚至乎有阵时我觉得根本冇可能做得到。弟兄姊妹啊，其实我明白点解你心里面有一个咁样嘅反应。嗱，不如咁样啊，喺而家呢刻里面，你首先唔好净系去谂，哦，宽恕好难，甚至乎宽恕冇可能呢件事先啦。反而你问下自己，就系事情已经发生咗啦，别人对你嘅得罪其实已经发生咗啦。嗱，如果到最后嘅结局，你同对方之间系冇宽恕嘅话，我想请问，其实一切嘅问题到最尾还有啲乜嘢解决嘅方案呢？其实系冇嘅咯。嗱，如果你能够懂得咁样问，你亦都明白呢个嘅道理嘅话，其实你就会谂到就系正确嘅问题，可能唔系话我边度有可能嚟到去宽恕啊，反而系其实究竟宽恕可以点喺我生命里面嚟到去出现呢？究竟佢又可以点样喺我里面嚟到去发生嘅呢？弟兄姊妹啊，你明白我嘅意思嘛？其实咧，过去咧，我哋心里面有好多关于宽恕嘅迷思，系令到我哋觉得要做到宽恕好难，甚至乎能唔能够宽恕到一个人啊，都成为咗未知之数。而我哋之所以称之为呢啲叫做迷思，系因为其实嗰啲嘅想法又唔一定系咁准确嘅。就好似我今日所讲嘅第一个嘅迷思，就系好多时候好多人总觉得，当我今日要去宽恕一个人嘅时候，就等同于我放过对方，令对方唔需要为到自己所做过嘅恶行而负责任。嗱，换言之，就系宽恕令到公义唔能够得到伸张。弟兄姊妹，系咪真系咁嘅呢？让我话俾你听一样嘅事实啦，其实根本上就唔系咁，因为你要记住，我哋所相信、所跟随嘅上帝系一位公义嘅上帝。上帝既然是一个慈爱的上帝，但与此同时他都是一个公义的上帝。换言之，就是你在上帝的面前，其实没有东西能够影响到神对人公义上面的要求。所以今天你要实践宽恕，其实同神要人为自己所做过的恶行来到去负责任，根本上就是两回事。即使那个是一个基督徒，即使他已经承受了救恩的好处，其实都不代表他不需要为到自己在世界上所作所想所计划的事你都是负责任。到最后，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需要站在上帝的审判台前来到接受神公义的判断。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当圣经每每讲到人要学习或者基督徒要学习宽恕的问题的时候，其实他从来没有讲到关于即神究竟个公义能不能够得到伸冤这两个问题根本不会挂钩。因为为什么？因为公义在上帝面前一定要伸张，这个已经是一个既定的一个事实。不过问题就是伸张那个不是你而已，或者伸张的方法不是由你去定而已。而神当下最关注的反而就是今日你的心究竟是怎样，你的心会不会因为一些所谓的心怀不平而产生恶念，到最后来到是犯罪啊。所以其实保罗在这个罗马书其实他讲得很好的，他说什么呢？他说，亲爱的啊，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等候主的愤怒，因为经常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相反地，如果你的仇敌饿了，就给他吃；如果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做，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不可被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上帝在这里说，他说我必报应。喂，已经讲到明白了。而保罗这一番的教导，其实目的是什么？目的咪就是要将你从你的愤怒、你的不平的当中来到释放出来啦，就好叫你不会被恶所胜，甚至乎你能够以善胜恶添。嗱，呢个系第一个嘅迷思。第二个嘅迷思就是有啲人咁样谂啊，就系点解我会觉得宽恕咁困难呢？咪就系因为要宽恕，其实我系首先需要对方知错先噶。若然对方不知错不道歉的话，其实我怎能够去宽恕呢？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想法的话，我也都很明白，因为我以前都是这样想，我就是先需要对方认错知错，我要听到对方跟我说我错了，请你原谅我啦，其实我先觉得我可以释怀你宽恕对方。但是问题就是，如果对方一路都不知道呢？ 如果对方未是时候知，咁系咪就代表咗我一路仍然继续要俾自己嘅怒火嚟到系蚕食咧？丁姊妹，你有冇留意到一样嘢啫？就是当我哋打开圣经，你都喺睇每一段讲关于宽恕嘅经文嘅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其实从来上帝都冇喺中间加上一个嘅条件嘅。我甚至乎会话就系、是，当神要我哋学去宽恕嘅时候，其实佢嘅焦点啊，从来就只系摆喺你嘅生命嘅里面，多过对方喺当一刻究竟有冇知错嘅上面。就好似箴言里面点样讲咧？箴言话，佢话不轻易动怒的十分聪明，轻易动怒的大显愚妄，心里平静可使身体健康，但嫉妒能使骨头扭烂。作者从来所关注的就是你今日的身心灵健康。还有你看完雅各书，雅各书第一章十九节他怎么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要知道，人人都应该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一点动怒，因为人的愤怒并不能成全神的义，所以你们应当摆脱一切污秽和所有的邪恶，以温柔的心领受神栽种的道，这道能救你们的灵魂。喂，弟兄姊妹，即是为什么雅各他说你要慢一点来到去动怒呢？其实就是盼望你能够可以为自己留一点的空间，你都是冷静的，你都是思考，以致你不要被你的怒气所支配，作出一些伤害自己甚至乎作恶的一些的行为。其实由头到尾你有没有留意？不是又是一样，你都是关注你的生命的问题咯。你知道曾经何时，其实我自己都生气过一个人，足足生气了三年。嬲佢嘅期間，其實有幾辛苦，我相信弟兄姊妹咧，你好可能你都能夠明白得到。但原來憤怒亦都可以令到一個人嘅性情慢慢逐啲逐啲嘅嚟到去改變，令到你越嚟越冇呢一個嘅忍耐力啦，越嚟越嘅嚟到去煩躁咯。喺呢一段嘅三年嘅時間嘅裏面，我嘅生命真係有一啲部分係被怒氣所影響，直到有一次。圣灵在我的心里面来到主动的来到邀请我，鼓励我来到宽恕对方。当时我记得我都这样来到跟圣灵问这条问题，我说对方都未知错，其实我怎么能够原谅他呢？但是圣灵的回应 exactly 就好像这里所讲的一样，他跟我讲一样东西，他说其实宽恕从来都是一个属于你的选择来的，你去宽恕对方和对方在当下究竟知错未，其实可以是两回事来的。你知道吗？我最初的时候我都不太明白这个的道理，不过毕竟我都愿意来去顺服。后来因着圣灵的催促，我真的约了对方出来，我和对方来去坦白这几年的里面我和他相处，他对我的伤害，到最后我就和对方讲了这一番的说话。我说虽然是这样，但今日我决定原谅你。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我讲完这番说话的时候之后有什么事情发生？首先在当下的里面，对方就不懂得反应了。不过那个不是重点，重点就是原来由那天开始，我发现我的内心就开始改变了。我发现在我内心的里面，多年对对方的那一份的含怒慢慢地来到离开我。我尝试去嬲下的，我尝试试下究竟我是不是还是在我的心里面有很多的怒气。但我发现当我就算想回以前的片段，每一段的时候对方得罪我的经历的时候，我竟然里面嬲不起。仿佛似我里面心中那份的怒气已经一日一日的减退，并且慢慢的来到消失。有时候我就算想回起以前对方伤害过我的情景的时候，我里面反而有一把声音跟我说，你已经选择了原谅他的了，其实你不需要再生气了。弟兄姊妹，这个呈现是我自己在主里面亲身的经历。但是其实原来我的经历代表了什么呢？其实我的经历就代表了，其实同样的经历都可以今日在你身上里面来到发生。到最后第三个迷思，即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宽恕这么难，甚至乎我们以为是不可能做到的一件事呢？完全是因为过去里面我们总觉得要宽恕一个人是绝对需要凭我自己的能力， 我要宽恕一个人是要我的大方，我的品格，我是一个好人，我才能够可以宽恕到一个人。所以当我自问我自己没有这样的能力，没有这样的胸襟，没有这样的大方的话，那我就宽恕不到咯。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彼得呢曾经去到耶稣的面前，他问过一条的问题。他的问题就是问耶稣啊，究竟我要饶恕一个人饶恕几多次呢？他跟耶稣说七次，七次够未？彼得当时觉得七次已经很多了。但是怎么知道耶稣怎么回答他呢？耶稣这样答了，他说我告诉你，不是七次，而是七十个七次。即是多少次啊？是不是490次啊？又是不是有些译本说77次啊？原来都不是。七在犹太民族的里面，其实这个数字是代表了完全的意思。所以耶稣的意思就是，无论对方怎样得罪你都好，你要学习完全的宽恕，就是不计次数，完全的你都是学习宽恕对方。弟兄姊妹，一个人要不计次数这样完全宽恕一个人，可能我们心里面都觉得究竟有没有可能做到啊？你知道吗？我相信耶稣呢都知道有人一定会问一条这样的问题，所以他才讲了以下这个的比喻。马太福音第18章第23节继续下去，他就这样讲，他说天国好像一个王，要跟他的仆人算账。刚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下6000万银币的人来，他没有钱偿还，主人就下令叫人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以及一切所有的都卖掉用来偿还。哇，6000万银子，听落都是一个天文数字，其实怎么还呢？继续看下去，那仆人就跪下拜他了，说请宽容我，我会把一切还给你的。主人听完这番说话，他有什么反应呢？主人动了慈心，把那个仆人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一个欠了他100个银币的仆人，就找住他，握着他的喉咙说，把你欠我的钱还给我。那和他一同作仆人的就跪下求他说，请宽容我，我会还给你的。他却不肯，反而把他带走，关在监里，等他把所欠的还清。其他的仆人看见这事，非常难过，就去向主人报告这一切的事情。的而且确，6000万和100其实真的争天拱地。于是主人叫他来对他说，你这个恶仆，你求我，我就免了你欠我的一切。难道你不应该怜悯你的同伴，好像我怜悯你一样吗？于是主人大怒，把他送去服刑，等他把所欠的一切还清。弟兄姊妹，其实你明不明白主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个的比喻？甚至乎这个比喻其实跟他所说我们要宽恕人77次其实有什么关系？我告诉你，关系就是在于，就是当你去想着别人是怎样来得罪你之前，主耶稣想你先记得一件事，就是原来你都是一个不断去得罪上帝的一个人。就算今天你要找人算账，但是原来今天上帝更加应该来找你和我算账，因为今天我们所欠他的是更甚于别人欠我们的咯。不过到最后，神却以一种无保留的爱来到宽容我们，所以其实他就问你一个问题，请问你又凭着什么更有力的理由来到拒绝宽容那些得罪你的人呢？我们凭什么来到宽容？我们凭什么来到宽恕？你知不知道主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他就要我们明白一件事，其实我们之所以能够宽恕，不是因为对方在我们的面前已经还清一切他所欠我们的东西，更加不是你已经亲眼见到对你认为对方应得的惩罚，于是他被惩罚了，你条气顺了，所以你觉得你值得去宽恕他，甚至乎不是因为你的大方，不是因为你的量度，不是因为你的能力，而是什么？而是你看回你自己，然后你看回住那位钉在十字架上面的主耶稣，你要记起一样东西，就是原来你和他 都是一样的，而你亦都不是好过对方好多的，就是你都是一个的罪人，而在公义的要求的上面，其实你都要还的咯。最起码的一样东西就是那个挂在十字架上面的主耶稣，其实他是代替你的，十铺在上面那个应该是你来的，不过神却宽容你，甚至乎牺牲他自己的性命来代替你去赎罪，以至今日你和我们可以坐在这里，我们能够重新带着神儿女的名分，我们享受着神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的接纳、宽恕，甚至乎永生。所以呢，今日你之所以能够去宽恕，不是因为你大量，不是因为你有能力，而是因为你知道原来你都是一个首先经历过被上帝无保留的宽恕的一个人。是这个的经历，是这个的位置，才给到你今日能够宽恕最大的原因和动力。所以讲到底，不是凭你的能力，甚至乎不是凭你一个人的品格和德行，以至于你可以去宽恕到一个人。如果你过去的里面你觉得我唯有是这样我才能够宽恕到一个人，那怪不知道你过去里面你做不到啦，因为根本你和我都是一个的罪人。而我们之所以能够可以宽恕，是因为通过神在我们身上面的工作。所以今天若然我们要做到宽恕，学到宽恕，其实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我们将自己来到贴近我们这一位宽恕我们的主。因为只有我们越贴近他，其实我们才能够见到我们自己生命当中那份的本相和黑暗，而我们越见到我们自己的黑暗和问题，其实我们才 会体会到神对我们那份的宽容和恩典，就是这一份宽容和恩典推动我们能够去宽容那些得罪过我们的人。其实这个才是我们之所以可以宽恕的理由和原因。那就是这样，其实如果我们今天我们要睁开含露对我们的生命所带来负面的影响，我们不陷在这个愤怒的罪里面，我们不被怒气来拆毁我们的生命和神之间的关系，其实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我们要打破一直以来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宽恕不到的迷思。你以为宽恕等同于公义不得到伸张吗？弟兄姊妹，No， 从来都不是这样。而事实上告诉我们，公义是神要亲自为我们伸冤。问题只不过就是今天你和我们愿不愿放手，我们愿不愿意将伸冤的主权去交给我们的主，我们信一个神在我们的当中他会有他自己公义的审判而已。至于对方未知错，是不是就等同于我不能够宽恕呢？同样的事实也不是这样，宽恕从来是一个属于你的一个的选择。弟兄姊妹，其实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你可以决定宽恕的，这个其实跟对方当下那一刻他知错未根本就可以是两回事。至于我是不是只能够靠我自己的能力和我的品格、我的阔达，以致我可以去宽恕一个人，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正如我刚才所说，怪不知得你没办法做得到，因为根本也不是这样。你和我都是一个的罪人，我们能够推动我们宽恕的唯一的原因，就是我们明白到原来我们都是被上帝宽恕的那一个。神就在你和我还未悔改之前，他就已经为你和我来到预备好一条我们能够可以得到他宽恕的出路，用他的性命来救赎你和我。就好像圣经里面所说，为罪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感觉的，但唯有耶稣基督就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所以弟兄姊妹，今日你心里面还在生气什么？你试下问下你自己，在你心里面还有没有一些人又或者一些事令到你很愤怒，而这个愤怒仍然今天缠绕着你的生命。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生气，你真的愤怒，你真的要认才行，你不要骗自己，不要为了面子于是你说我不用我 OK 这样，不是的。或许今天的早上当我们一同去思考愤怒这种罪的时候，其实会不会你觉得这个都是一个机会呢？ 就是既然个里面我们已经承受这么多的捆绑，这么多从怒气而来对我们负面的影响，这个是时候我们将我们心里面的怒气放低的了。我们不再要被这些愤怒的情绪来去蚕食我们里面的生命，我们不要再继续来为魔鬼来留地步，来破坏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于是怎样，弟兄姊妹，你就放手咯，就让上帝来去帮助你和我去实践这个宽恕的功课咯。如果你同意的话，你都认为这个是一个好的时间的话，那我就会邀请你，不如我们再以下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就将我们自己交托给神，我们并且在心的里面，我们求神去帮助我们来踏出宽恕的这一步。如果你愿意的话，在这一刻我就邀请你在你的座位里面低头，我们同心来大家从你可以跟着我去作以下这个的祷告。我们一同的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我多谢你，因为你的爱我不再陷在罪的捆绑和咒诅当中，因着你在十字架上面的牺牲，我能够在神的面前得着父神无保留的宽恕。我要承认我实在是一个罪人，我会得罪人，更加得罪你，但是我却蒙着你的恩典，得着你的拯救。今天的早上我已经明白你的心意，你让我知道你要我们过一个怎样的生活，你愿意我们因着你对我们的宽恕，让我们同样去宽恕那些过去得罪过我们的人。神啊，既然是这样，我求你帮助我们被你的爱所推动和激励，以致我可以效法你，我心里面仍然有我感觉到愤怒的人，我求你拿走我心里面的怒气，赐我一份平安的心，指教我要怎样修补这些破裂的关系。主耶稣啊，我愿更加体贴你的心意，求你帮助，听我祷告，奉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